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罗马书，罗马书呢我会继续把后面罗马书的讲义有18课，我寄给已经寄了几课了，8课啊，记得你们要赶快下载存起来，存起来，对，那以后你们读的时候就可以参考，那我再准备好后面的几课再寄给你们，记得一共有18课。好，那我们继续来读罗马书。好，那我们再把12章读一遍。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当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是语言，就当执事，就当遵依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遵依教导，或做劝发的就当遵依劝，施舍的就当服侍，祭礼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更生，爱人不可虚假，恶用厌恶，善用称正，爱弟兄要彼此称任，公平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恳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各要意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拯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那么我们来看12章第一节，所以，那么这个所以是从前面引申过来的，这个前面的引申是什么啊？前面读到第11章的时候我跟大家强调的啊，前面第一章讲的，那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就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想这一切福音的真理的时候，那么呢到第11章的时候他讲了上帝为什么啊？为我们预备救恩，也成全救恩，也使我们能够得着救恩。这一切啊，只有一样，就是上帝怜悯我们。所以第11章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最重要就是怜悯，最重要就是怜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就可以知道耶稣看重福音的时候都一直在强调一个，就是怜悯，怜悯。所以呢安息日耶稣也在治病，为什么？耶稣的话就你不当怜悯他吗，他已经被这个病，被这个瑕疵捆绑那么久了，你不当怜悯他吗？对不对，那么呢浪子回头，这个父亲也是对大儿子讲，对不对？他是你的弟兄，所以你不当怎样怜悯他，所以呢圣经一直在表达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也应当怎样怜悯人。所以一切的上帝为什么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没有使他们灭亡，因为上帝怜悯人 所以上帝虽然是以他的圣洁，以他的公义，他是很愤怒的，但他没有把那个怒气很快的发作在人的身上，是因为他怜悯人，所以因为怜悯人就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呢，保罗最后讲的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上帝是因为怜悯我们，所以才会为我们预备救恩，才会让我们有机会得着恩典。所以怜悯上帝的预定、预知、拣选，一切作为都是本于上帝的怜悯，本于上帝的怜悯。所以呢到了十一章最后，他要赞美之前，他就写了32节，他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会想到一些说我将来我的得救会不会有问题，熬得怎样怎样，我们会想很多这种事。但是重要一个，你相信上帝怜悯你吗？不是我们完美，对不对？不是我们都不会做错事情，不是我们不会偏差，但是呢，有一样不改变的是什么？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只要一直相信上帝怜悯我们，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最后讲的话也是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呢，最后就是一个怜悯。耶稣也是最后也知道体恤了上帝对人怜悯的心。所以第十二章开始，我们怎么样走信心的道路，怎么样把一个活在信里面，因为我们是叫万国人因他的名信服，对不对？因他的名信服，就是怎么样走这信心的路。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这是一个整个人基督徒人生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保罗说的，所以因为神这样怜悯我们，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以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怜悯，神的连续劝你们。劝这个字虽然是用劝，但是它有一个在当中很积极的要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呢，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希望说如果我要跟随主，那我就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常常的思维是，上帝你把你的旨意告诉我，那我就怎样照着做，这不是思想不能这样想，知道吗？这样想对我们来讲很合理，对不对？好像上帝是你的老板，要做什么老板吩咐你，那你很清楚，你就照着做，对不对？那不是这样，这不是信心的路，知道吗？信心的路不是，信心的路是你愿意跟随主，然后从这个跟随的历程里面去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吗？去明白，不是说上帝先告诉你旨意是什么，然后你再照旨意去走，那我就一定对嘛，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生命中的那一个可贵的地方，了解吗？上帝仍然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亲自的在当中，能够有一个有一个自我在那里，但这个自我却能够在当中去经历、体会、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好，那我们怎么样走信心的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是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那么前面在第六章我跟大家提过，信心是什么？信心的路是什么？信心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知道真理是什么，对不对？你知道了真理，第二个你要开始认同真理， 认同，这是认同他，不是说我知道这个知识就好。好，所谓的认同是说，好，认同这个是神的话，然后呢，啊，能够耶稣照神的话所做的属于我，知道吗？归算在我身上，了解吗？好，所以耶稣死怎么算在我身上？那我就要跟他怎样同死。耶稣埋葬怎么算在我身上？我就要跟他同埋葬。耶稣活怎么算在我身上？我要跟他同活，对不对？好，所以这信是这样，就是上帝说的话，上帝的应许，耶稣做的都是怎样，都可以成为是我的。好，这样了解吗？好，那这样子呢，这只是到了那最后呢，那我怎么把这样子体领受因信而得的生命活出来？好，所以这样才是完整的信。完整的信就是献，对不对？你们不要再把身体献给不义做器具，对不对？好，要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皿，有没有？第六章讲献，也就是主权在你，但你要把它怎样奉献出去。所以信心它是讲一个献的路，所以我现在讲献。所以献呢才是那个信心的行动，这样了解吗？所以献是信心的行动。比如说大卫想跟神，想为神建一个圣殿，对不对？那么上帝说 你不能建，你儿子建。那他怎么办？他就开始为这个殿的材料奉献，对不对？他把他所有的都为这个殿的材料怎样奉献，这就是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是那个献，可以把自己献上。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祷告完了他就把自己献上，对不对？当做一个祭，当做一个祭。所以呢信心啊，当然我们讲信心的行动呢是什么？我们啊很容易很直接的，就是说上帝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们认为这样子我有照着做啊，但这当中少了一个关卡，知道吗？那个关卡就是你要把自己怎样献上。如果你少了这个动作，你会变成守律法，知道吗？因为你献上了，所以你把自己交托了，对不对？把自己交托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要将身体献上，所以它是一个你自己要愿意才行，别人不能逼你，你自己愿意这样子把自己献上。而这个献呢，也是讲完全一次性的献上，做活祭。活祭就是活的燔祭，燔祭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啊羊杀了，对不对？然后摆在祭坛上，用火怎样烧了，这个叫燔祭。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活的燔祭，知道吗？一次献上，好像整个人在祭坛上被焚烧了啊，给神了，给神了。所以我们是活祭。所以十二章呢开始就讲，基督徒信心的路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活祭的人生。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过的人生呢，啊，它是一个活祭的人生。因为那么活祭的人生一开始的重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献上，这是你自愿的，自愿的。然后他说你这样的献是什么？第一个，它是圣洁的。圣洁就是它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所以你都还没做什么，你只是有一颗心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完全的献给神。那么在上帝的眼中你已经分别为圣了。那么第二个，他上帝就喜悦这样，上帝就喜悦这样。那么呢，所以当你第一个你会明白这样做啊是圣洁的，第二个你会啊神会喜悦我们这样做， 所以讨神的喜悦就是什么？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他，献给他。然后呢，啊，这样子的过程叫做侍奉。接下来你们如此侍奉，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侍奉，啊，就是你把自己心甘乐意的献在基督的坛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侍奉。这个字也翻作敬拜，啊，这个字也翻作敬拜，知道吗？也是如此的献上，这是一种我们属灵里面的灵里面最重要的敬拜，啊，最重要的敬拜。好，保罗说这样子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属灵的法则，好，就是要这样，好，啊，没有其他路可走，知道吗？好，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基督徒领受神的怜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神儿子的位分，有神儿子的生命以后，那我们要怎样？好，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献给神。好，那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一生最要紧的一个敬拜，最要紧的敬拜。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一节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了，我们是已经属神的了。那这是在基督里的一个神最喜悦的事。好，那么呢，在这个历程当中呢，历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两样要不断的，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事，知道吗？好，我说属灵一个外显言语，对不对？一个内在是心思意念。第二个是第二节要讲的是，我们的心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之后，完全献上之后，下面一个第二节告诉我们有两件要紧的事，啊，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件要紧的事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处境，知道吗？啊，效法的意思就是被这个世界同化。被这个世界塑造，因为世界世俗像一个潮流，知道吗？那我们在当中呢，我们会被它同化，如果我们不分别的话，我们就会被它同化。比如说别人的孩子念书，我们的孩子也念书，别人的孩子要考试，我们的孩子也要考试，对不对？这些我们都在跟着做，我们也要工作，这些我们都跟着做，但我们的心不要被同化。怎么知道我们的心不要被同化？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所以重点呢，不是那些事能不能做，而是说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工作？要。要不要努力工作？要。要不要努力学习？也都要，对不对？那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好，那如果我们只单单看重成绩，那我们就跟世人没有两样。好，这样了解吗？好，但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是重要，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好，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好，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有一个是我们看重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工作也努力工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服侍主人要像服侍主，对不对？那服侍主我们是怎样？我们很用心做啊，是不是很努力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仍然会跟这世界在整个做法上某种程度是相似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在这世界要存活，要存活，但是我们的心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应当一样，不应当一样。因为如果我们看重的是好像不是替人工作，是替主工作，所以有一些人希望走的弯曲的路，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不会走，知道吗？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走。好，好，所以这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是把我们从世界就分离出去，知道吗？好，因为我们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好，所以而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不要被这个世界啊，没有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好，所以这是圣经强调的。好，不要跟它没有分别。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也需要这样生活，但我们知道啊，我们是啊，提醒自己是已经是属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要不断的被转换，被转换啊啊。一个不要被这世界同化，一个你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转换，啊，被转换就被更新，啊，被更新。那我们用什么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用什么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用神的话，啊，我们读过诗篇119篇，啊，我们读过上帝的话。然后呢，我们在经历里面，我们就哎，就跟经历了一些神的话。本来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是这样，但是呢，经过我们啊对圣经的认识、生命中的体会，我们对神的话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进一步的体会。好，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就开始在当中被转变，被转变。好，所以呢啊，这两个就是我们，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好，重点。好，你为什么不跟着这个世界走？你有个目的。你为什么心里要一直转化？你有个目的，对不对？好，目的就是神的旨意。你去察觉，去分辨，好，查验就是你可以分辨出来，可以察觉出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纯良啊，是善良的，就是说上帝这样引导我、带领我，那么上帝在我身上的意思是实在是好的，知道吗？实在是善良的。第二个是完全的、纯全的，没有任何掺杂不好杂质的。第三个是可喜悦的，让我们觉得在当中可以满足的。所以有三个，所以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察觉到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意思是纯全的，上帝的意思是可喜悦的。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的人物里面呢啊，我们就是要去思想上帝的用意。比如说每一段经文啊，常常我们在当中会思想这样做好吗？比如说我们用创世纪来做例子，创世纪，那么呢啊，这个以斯玛利看到这个以撒，那么他就然后他哥哥嘛比他大13岁，对不对？好，那他13、14岁，所以呢他就轻看，就在当中啊对以撒呢啊有一些的啊作为。那么撒拉看到就不高兴，对不对？就觉得说诶，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那他怎么可以跟我儿子一起分产业，对不对？就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怎样
赶出去。
所以你读到那段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从人想，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嘛，是不是？怎么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么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说哎，你要听撒拉的话，要把他怎样赶出去，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读那段话的时候，如果在当下的处境，我们觉得上帝怎样？
不公平，
不合理，对不对？好，不过你可以教训一下或者怎样，是不是？怎么可以就把他怎样 赶出去，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亚伯拉罕只能信，信了以后就是上帝，相信上帝有他要做的方式，他要做的作为，虽然当下我知不知道，不知道，但后面于是玛丽跟夏甲自己要去经历神，这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再一个例子是什么？再一个例子也是一样，这个以撒碰到饥荒，他要往南边走，上帝就跟他说你不可以离开，是不是？那他怎么办？他要不要信上帝的话？所以他后来选择信，他就留下来。留下来很奇特，上帝就让他可以有百倍的丰收。那百倍的丰收以后看起来还不错，结果呢，人就开始逼迫他，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挪，挖的井又被占，挖的井又被占，对不对？那如果从这里去思想，如果我们是以撒，我们会觉得怎样？上帝，我感谢你，你叫我不要走，你也祝福我，对不对？可是我虽然这么富有，但是我活得很辛苦啊。我虽然很富有，但我活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人家都在怎样欺负我，对不对？然后一直赶我，我这一块地种得很好，他们就来怎样，就说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你走掉，你走掉，要把地怎样拿走。人的想法是这块地可以种得很好，是不是？然后他挖到井有水，他们就说这个井是我们的，又把他赶走。那如果我们是以撒，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还是不明白上帝。得到最后，当这个王亚比米勒王跟他的军长来跟以撒立约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让我们在这个周围这些人当中抬高到一定的位置。所以啊，约瑟也是，我上次也跟你们讲，约瑟后来当宰相以后，娶了这个祭司的女儿，娶了祭司的女儿呢，那么他就在当中呢，啊，神就使他啊生了儿子，哦，那么呢，他心中对于过去的这一段人生的经历，他其实是很不想去看的，所以呢，生了第一个儿子就叫马拉西，就是神使我忘了。好像把我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都怎样忘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法莲，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觉得上帝的意思是这样，上帝给我带领，让我忘记以前的痛苦，也现在日子过得很好，很满足。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但上帝不是只停在这里。那么他觉得过得很好的时候，上帝就叫他哥哥来找他，对不对？他还是要面对过去。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意思不是他想的，上帝的意思是他是先到埃及去做预备的，然后再要把他爸爸跟哥哥们接过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上帝是这样安排。所以他最后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就讲了，神的意思是好，你们的意识不好，你们把我卖掉，你们的用心，你们的心不好，对不对？但上帝的意识是好的，是好的，让我先来这里。所以这个叫做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处境当中，特别受苦、遭难的处境里面，我们会想不通，知道吗？就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要让这个处境、这个困境临到我，这个难处临到我？我们会想不通。好，但是活祭人生是什么？你要信得过神，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上帝有他的意思。好，他不是只成全你一个人，懂吗？记得，好，你都没有错，上帝不是只成全你一个人，上帝要用你的生命去成全他要成全的人，知道吗？不是只成全你一个，懂这个意思吧？ 你还有很多人需要你从你生命中得建造，了解吗？所以还有很多人需要你，上帝用你就是要把你成为一个恩典的器皿，借着你使更多的恩典临到上帝要选召的人。所以呢，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能做的就这些而已，知道吗？但是上帝能用我们去做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所能想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是最要紧的，上帝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那么上帝借着我们所要做的是何等的大，这是我们从当中。所以不是先告诉我们旨意是什么，知道吗？是我们活在当中啊，不断的与世界有别，也不断的心思意念在神的引导当中反复的思想，知道吗？一定要在这引导中反复的思想，然后不断的被圣灵更新，借着神的话，借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更新，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好，那么第三节开始到第八节就开始讲了。那么我们首先一个活祭人生，一个基督徒是活在教会当中的，活在教会当中，也就活在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保罗就讲，他要开始讲的就是每一个人看自己在教会中的位置位分跟领受的恩赐。他要开始教导的时候，那么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认识保罗的话，心中就会想我们能不能像保罗，对不对？想那么样的大使徒，然后要么当然有恩赐，对不对？还有医病赶鬼行异能，是不是？然后又为主做那么大的事。其实保罗第三节就讲，我凭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用来比较，知道吗？我们在想说我们在教会在肢体中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在比较，记得这个。所以他说这是每个人领受的恩典各有不同，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为什么会过于所当看的？一定是有一个对比嘛，对，因为有对比嘛。所以这里我就先讲，我们不要比较，因为有比较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知道吗？那么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第一个就讲到每一个人从神领受的要照着神给人信心的大小，那么你要看得合乎真道。前面是不要看过于，这个就是合乎中道，就是你要怎么看，你要照着神给你信心的多少你就看多少，知道吗？看自己多少信心的大小。这个信心呢比较特别，这个信心没有定冠词，也就是说这个信心信心它不是没有定冠词，没有定冠词，然后下面那一个按信心的程度那不一样，这个信心是有定冠词，知道吗？所以这两个呢翻译不好翻，所以我们和合本也没有翻出来，因为它很难翻，一个有定冠词，一个没有定冠词。没有定冠词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一节呢？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很多肢体，每个肢体不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好，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知道吗？那你 是手，他是脚，那个人是眼，再来一个做鼻子，再一个做眼睛，这样了解吗？好，每个人都只是在身体上的一个小肢体，了解吗？那么这每一个肢体好，功能不一样，对不对？好，然后呢强度也不一样，是不是？好，没错吧？好，比如说你的手可以去拿沙子没问题，对不对？你眼睛碰到沙子就怎样？就不行了，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做，这个就是信心的大小。好，就是你是那一个肢体，所以上帝给你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你不要去比。好，你不能说啊，我也要像你一样，了解吗？好，比如说你是小指头，那你觉得力量总是没有什么其他几个指头强，对不对？那你这个指头勾得起来的，你也硬要去勾，你会怎样？好，那叫信心的大小，知道吗？你的职分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是什么？你看的合乎什么？
中道。
所以这个信心没有定冠词，知道吗？好，是你在这个职分上，那你不要跟人比较。你知道，哎，上帝给我做什么？所以我常常讲，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我说你总可以来聚会，懂我的意思吗？好，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些地方平常不太显出功能，对不对？比如说你的眉毛，好，眉毛什么时候有功能？它很可能就是神说嘛，不体面的给它更加的体面，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是来聚会啊，然后就参与在当中的赞美啊、唱诗啊，用心听上帝的话，对不对？好，那就好了，了解吗？
这也算是奉神啊。
因为上帝就把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在我们当中很可能他智力有问题，对不对？那他来他就住在那里唱唱诗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如果年纪很大了，那我们能做什么？可能也是被人家扶着来，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在当中啊，享受跟神的同在，跟弟兄姐妹的同在。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在讲为什么会过，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的心，好，把那个比较的心拿掉。上帝，你知道我是这样，那我就是这样，好，这样了解吗？好，你不要说哎呀别人怎么可以奉献那么多，我们不是有征信表吗？我一看哇，怎么有人奉献那么多，但你不要比较，知道吗？因为你不是他，他不是你，了解吗？好，所以这个信心没有定冠词，上帝给了多少那你就照着上帝给你的。但是我们都有用处，知道吗？只是用处怎样不一样。好，所以第一个是讲这个，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有一个位置，那个都有一些，都是一个肢体，都有一些用处，但不用比较，不用比较。第二个，我们在基督里都有不同的恩赐，也是不一样，也不是用来比较的，知道吗？但是你如果得了恩赐，你就要照信心的程度使用恩赐。好，恩赐信心的程度，这个信心就有定冠词，就是每一个恩赐都有跟信心连结的，所以他加了一个什么定冠词，定冠词。好，你比如说这里讲七样恩赐，第一个说预言，说预言的意思就是你把神的话讲解出来，讲解出来。那你要怎样？照着信心的程度说。什么叫照着信心的程度说？上帝如果给你恩赐讲上神的话，你就要照着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讲。这个叫做信心的程度。你不能说这个话我把它扩大讲，这不行，也不能把它缩小讲，知道吗？ 上帝的话是怎样就是怎样，这个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的话是怎样，你就要照着神的话讲，了解吗？你不能说啊，我没有信心讲，这不行。神的话是怎样，你就要照着神的话啊来讲。好，你做执事的啊，就当你看到专一旁边也打黑点，知道吗？有没有？意思就是你就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做执事。意思就是说，圣经吩咐一个执事应当怎么做，你就要照着那个做，知道吗？执事就是在那个你碰到事情在当中呢，做教会的七个执事，就是他们在管理饭食，对不对？哦，那你就要照神话语的意思去管理，知道吗？第三个，做教导的，你要把神的话教导人，你就要照着信心的程度，意思就照着真理是怎么说，你要就要照着真理教。第四个，做劝化的，也要照着神的真理，照着神的真理去劝化的，知道吗？劝化就是你说出来的话能够鼓励人，能够让人的心能够活泼起来，这个就是得到激励，这个就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这里的施舍跟后面的怜悯不一样，这里的施舍应当是欢作这个在当中你把你有的怎么样分派出去，分派出去，诚实就是尽心，尽心。好，那么呢你把你有的分给人，你要尽心去做。然后你如果治理的就要殷勤，这些事情归你做筹划，你就要殷勤的做。那么你如果怜悯，你有怜悯人的恩赐，那你就要甘心。好，这里呢，为什么这怜悯的要甘心？前面几个我们容易懂，怜悯的要甘心是什么？有些弟兄姐妹有怜悯的恩赐，他看到有人有需要，他会怎样？想到帮忙，他会主动出力，对不对？好，然后他这个有需要，他也去帮；那个也需要，他也去帮，因为他有很怜悯的心，知道吗？这样的人很容易怎样？对。累的时候会怎样？
可能会怀疑自我，
对，
都是我在做，
都是我在做。然后你有需要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人帮，了解吗？你平常这个人有需要你也去帮，那个人有需要你也去帮你都会帮了。但你真有需要的时候，发现怎样？怎么那么少人来帮？所以这个就是怜悯人的，你要甘心。不是，你不是求回报，知道吗？所以重要就不是比较，了解吗？所以你如果有怜悯人的，那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有怜悯人的恩赐，但是呢，我们也求主兼顾他们的心，要不然他们很容易因为怜悯人到最后呢哪一天做得很累的，他会怎样？他很不开心。好，那么这七样呢就有这个 David Bowson 还是有一些牧师会觉得，其实跟前面肢体的关系一样，就是平行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七样里面都有一些，但最重要我们都有一些，知道吗？但是他是说至少你会有一样，至少会有一样。然后他用一个例子，他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样，他就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做思考，知道吗？这个例子是什么，我也讲出来你们想想看，就是他是一个你最直接的反应就好，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团契，然后完了我们就一起分享完了以后灯就关了， 那就有人呢端了一个蛋糕，上面点了蜡烛出来，真的，这就做什么？庆生，对不对？大家就开始唱生日快乐歌，是不是？好，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啊，就不小心不知道踢到什么，就蛋糕就打翻了，人就跌倒，蛋糕打翻了。好，你看到这个处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好，你呢？你会赶快去扶他，对不对？那、啊、你会怎样？你会扶他，是不是？好、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如果都不做任何的思考，我们都会有一个反应，好、哦，好、哦，基本上很合理的一个反应，我们都会反应。那个大概就是这里讲的恩赐，知道吗？好、哦，这里讲的恩赐，好、哦，每一个人。有些人会说，一看到这个，他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已经跟他讲，做事情要小心，不要这么样，哦，莽莽撞撞，你看不听话，你大概是说预言的，知道吗？
说预言的，
好、哦，你马上想出上帝的话是什么，对不对？好、哦，那有一种人说，哎，你下次走哈，要怎样怎样，这可能是教导的，哦、可能是。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哎，某人啊，你赶快去拿什么来整理啊，怎样？哦、然后要指派人，去买蛋糕，这是另外一个，知道吗？啊，有人赶快去拿拖把来要整理，对不对？有人说，哎，我们赶快再去买一个，哦、有人愿意出钱，了解吗？也有人会过去安慰，懂吗？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体的关系，知道吗？就好像我们碰到一个受伤的。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会怎么处理？因为每个肢，我们全身都会动起来，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其实三到八节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有用的，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有用，都是有用，所以他强调的就是我们都是肢体。不要比较，了解吗？然后要看自己都是有用处的，这了解吗？好、哦，那怎么看？就上帝把你安排什么，你照着那个信心，啊、哦、的大小去看就好。好、哦，那你有恩赐，你就照着神的喜悦的心意，你就照着去做就好，了解吗？好、哦，好，那么呢？要不然我们如果比较，我们就会说：哎呀，刚才实在太没爱心了。哦，怎么还在责备他？好、哦，我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好、哦，那因为我们恩赐不一样，哦、看的不一样，知道吗？好、哦，好。那么接下来九到二十一节是讲到基督徒的啊人跟人人际关系的当中的十二个法则，知道吗？人际关系的法则。人跟人人际关系的法则呢，他讲的十二个。第一个，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好，这第一个就讲我们对人应当有一个真诚的爱，好、哦，真诚的爱。但是在这个真诚的爱里面呢，啊，要记得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人跟事分开。好、哦，错的是。就是错的，啊、哦、对的就是对的，了解吗？哦，我们爱一个人，真诚爱一个人，但是是非我们要分清楚，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哦，你爱人不可虚假，但他讲你恶要厌恶，善要怎样亲近，不能说啊，我因为爱人，那我就是非不分了，这个不行的，这样不行，知道吗？你爱一个人，但是也要分别对错。分别是非。第二个，啊，你对弟兄爱人呢，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爱弟兄彼此啊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第一个，你对弟兄姐妹的爱，要像爱家人一样，啊，彼此亲的意思就是说，要如同你的兄弟姐妹，啊，如同你的家人这样爱他。但是呢，啊，但是在这个当中，你要把尊荣让出来， 你对人的爱里面，要对人的爱里面要有一个，不要说哦，我是哥哥，我是先来教会的，对不对？我是怎样？不是，你愿意把尊荣给什么？给对方，了解吗？好，也就是说，你用一个恭敬的态度对待人，一方面像弟兄，一方面又是一个相对来讲对人恭敬谦让的态度，所以他都讲的，比如说爱，那你要分别是非，对不对？你要爱他如亲爱的弟兄，但你又要在当中 有一个推让，就是愿意把尊荣让给对方。再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你要殷勤的殷勤的形式上要殷勤，不可懒惰。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你的殷勤是怎样？你不要一直努力做事，知道吗？你要心里面常常有一个火热的心，然后呢抓住机会服侍主，抓住机会服侍主，这也是一个提醒。你殷勤去做有些时候一个人殷勤做了以后心会冷掉，知道吗？因为你就在意那个什么做事情，做久了就没有那个热情那不行，要一个热情，热情然后能够知道抓到一个机会来，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主。好，第四个，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是我们在所面对的处境。一种处境，你觉得你觉得有一些希望，有一些盼望，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喜乐，不要再担心过多，知道吗？既然有指望你就喜乐，既然这个难处患难很大，那你就提醒自己要忍耐，要忍耐。那么你在当中这两样你都要祷告，而且祷告就是不要灰心，要恒切的祷告。你既然觉得有盼望，你有喜乐，你也要好好祷告。结果你觉得日子很艰难，或者要面对的处境不容易，你有忍耐，你也要祷告，用祷告来帮助我们面对顺境或逆境。好，再来，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一昧的款待，就是你对圣徒当中有缺乏的你要要能够去帮助他而且你接待人也要尽心的去接待尽心的去接待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比较是这部分的需要量比较多一些因为以前的人在生活上的这个常常的需要，不像现在的人比较相对的，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比较多比较多以前的人不要说多少钱，就是可能100年前的人很多人常常是家里没有明天的粮食，很多人常常是这样，就你有粮食很可能只能够吃几天而已所以像圣经讲，比如说你早上去工作，对不对然后你拿了1000银子，就是明天的换钱今天没有工作，明天就没饭吃这个是以前的时代会这样以前的时代会这样，就是你没有多余的那你如果有一点点问题就会缺乏。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把衣服先当给别人，就是因为他今天没东西吃了，所以他就先把他的外衣当给别人，然后拿到钱买东西吃，然后去工作，对不对？然后晚上拿到钱了再把衣服怎样赎回来。这个在100年前社会上是常态，我们现在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所以呢，有些缺乏你要去帮他，你可以是有的话帮他，接待人就要用心的去接待。好，十四节再来讲到的啊，那么呢，再来这个原则是逼迫你们的，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这边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总会碰到一些人，他们因着个人的欲望、个人的目的，那么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些不好的对待，啊，这个叫做逼迫你们的。那么我们要怎样？不要咒诅，知道吗？因为会在旁边逼迫你的人跟你一定有相某种程度的关系，那这项跟你有一些关系的人，如果你咒诅他，他变更坏，知道吗？那你不是更糟糕？好，其实不是，我们碰到这些逼迫我们的，我们尽量给他们祝福，知道吗？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祝福？因为我们的话带能力，带能力。所以呢，一般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不要用负面性的话骂孩子，知道吗？他已经不好了，你再用负面性的话骂他，他就怎样？更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只要怎样讲祝福的话，所以不要咒诅，知道吗？那这边呢，我们关系上的原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圣经讲你要保守你的心，对不对？过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心？你怎么样善待你的心？好，记得你怎么样对待人，就是怎么样对待你的心，知道吗？好，所以耶稣才讲爱人如己，就是你要人怎么对你，你就怎样对人。因为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心是怎样。你祝福人，就祝福你的心；你咒骂人，你的心就受咒骂。因为你说的话都是从里面怎样出来的，了解吗？所以我们对人啊，怎么对待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的心，对待我们的心。所以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再来十五节呢，十五讲的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它现代人用的一个字就是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跟不是同情，不是同情，同理心就是说我们认同对方的感受，他觉得很开心，那我们就认同他很开心，他觉得很痛苦，我们就认同他很痛苦，知道吗？不要说这有什么好难过，因为难过的是他，了解吗？那同理就是我说好，那你现在很难过，那我们就认同你的感受，了解吗？比较不是在讲对错，了解吗？因为它是一种感受嘛。就好像有些人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对不对？你觉得很好吃，那你跟他争有意义吗？因为他就觉得不好吃啊，那你觉得好吃是你啊，对不对？他不是你，你也不是他。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你说同理以后呢？因为同理以后才有机会看怎么帮他，了解吧？才有机会帮他。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工作或在一起做事相处的时候呢重点就是要同心。同心呢一个阻碍是什么？就是志气高大，还有自以为聪明，我们要同心。有些时候我们自高骄傲了，或者自以为聪明的，这个就很难，知道吗？因为这时候我们就听不进别人的话，不会思考别人讲的，所以呢， 啊，然后要苦救卑微的人或做事。啊，有一些人啊，弟兄姐妹啊，或者是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孩子们呢啊，到了啊青少年以后，不太跟父母讲话，因为他的有一个观念就是，反正我讲什么你们都是这样，所以他就不跟你讲，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苦救卑微的人，知道吗？你没有把自己放下来，去听他到底说了什么，很快的就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忘了前面那一个同理心，知道吗？所以先讲同理心，再讲同心，你就忘了同理心，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成熟度很快做判断，但是对方生命不像我们成熟，对不对？他不像我们成熟，所以我们把我们已经做的判断加在他身上，这是不合宜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能够同理，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啊，不要自高，不要自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他们啊，因为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把事情做好而已，重点是怎么样让每个人在过程中得到生命的建造。生命没有建造，你把事情做好，关系破坏不好。关系比较重要，对不对？就好像啊，我们去登山，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要爬到山顶才是达到目的，那这是一种想法，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忽略爬山的过程里面好的风景，你都怎样？没有用心看，没有用心体会，你只是想怎样几点才会达到，现在还来得及吗？对不对？那就很可惜了。如果你用心去体会，或许你在过程中已经很怎样，很享受，很满足，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哎，时间不够，不过就回家。今天来已经很开心了，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已经很开心了，知道吗？了解吗？
那要看你登山的目的嘛。如果想攻顶的话，就是要冲，要俯瞰风景的，就是要冲上
去。哎，有可能，哎，但是如果我们跟几个人一起的时候，当然攻顶是一个目标，但是啊，我们也不要错过沿途的风景，这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在啊努力的过程里面，也去提醒啊整个氛围跟感受。好，这样子呢，我们已经讲了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八个了，对不对？第九个原则是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再来第九个就提醒我们很容易以恶报恶，我们觉得这样很合理，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提醒，第一个不要很快的想要以恶报恶，知道吗？同时呢，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一个我们对错的事不要以恶报恶，一个我们对对的事要怎样，大家都认为好的事小心去做，小心去做不是怕做错，而是呢不要在当中做到了人会骄傲，知道吗？人会觉得好像我有本事做，我做得很好。留心是留心这个，留心是这个。所以我们对一些不好的事，我们不要马上立即的想要以恶报恶，对那些美善的事我们也当心去做，不要变成做了以后就变成自己好像啊做了什么功劳这些。好，第十个，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那么再来讲的就是我们总是要尽力的跟人和睦，尽力的和睦意思就表示圣经讲要追求和睦，知道吗？追求合一。 啊，不一定，等到十四章、十五章我们会讲，好，继续会讲这个意义。啊，有些事情啊，我们尽量跟人和睦，知道吗？尽量，啊，当然我们都有差别，会有落差，啊，都有软弱，但是我们总是尽力和睦。好，再来呢，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第十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知道吗？审判的主权交给神，虽然你是被人侵被人得罪的，虽然你是受委屈的一方，但是呢要记得所有的犯罪的事都是得罪神，知道吗？你是耶稣身上的一个手，了解吗？别人打了你的手，那谁知道？不是只有你痛，耶稣知道，了解吗？得罪的是耶稣，了解吗？好，要有这个观念，好，要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在当中啊，不要伸冤，手不必为自己伸冤，知道吗？好，他的头会为他怎样伸冤？好，所以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人犯罪了，最终得罪的是神，得罪的是神，由神来报应。好，所以听凭主怒，就是我们被人家啊有委屈，有什么样的，我们会生气，对不对？但是他说不，真正惹生气的不是你生气而已，是惹神愤怒，惹神愤怒。
在法律上的事情，如果牵涉到法律上的，
牵涉到法律，我们下一章会讲法律归法律。好，我们现在是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我们是的，但记得哦，法律归法律，知道吗？好，法律归法律，啊，我们不把这两样放在一起，知道吗？好，所以如果有人欠你钱了。哦，造法他要还，他不还，那你就诉诸法律嘛，因为我们不自己做审判官，对不对？法律有他的公权力，对不对？这样明白哈。再来呢，最后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就是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给他抽喝，因为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这一节经文是在箴言25章21-22节，箴言25章21-22节，它的典故是什么？已经不可考，知道吗？哦，因为箴言有一些典故，哦，有一些典故，但典故最后不知道，哦，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哦，最后这样讲。那啊，比较一个我比较觉得哎还不错的典故呢，也跟大家讲哦。这个典故是什么？这个典故就是你一个人会变成你的仇敌啊，对待你啊。那么你是对的，你所行的是善的，他所行的是恶的。那么就表明这个人是活在黑暗当中，知道吧？哦，他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呢，他看不清前面的路，所以才会以恶对你。好，那你怎么办？所以呢，你记得，如果他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记得哦，这句话的意思，他有需要，真的有缺乏，你就帮他。记得，真的有需要缺乏，你就帮他。这就像什么？他在黑暗当中，你把火把给他，知道吧？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好像举了一个什么火把，所以他就照明他黑暗中的路，好，他就不会再怎样走错路。这样子，这个叫做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怎样胜恶。好，那这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要说啊，这个人这样你就对他好，他不领情，知道吗？要什么时候才对他好？有需要的时候，了解吗？他真有需要，你才真的对他好，这样他才会怎样？他才会 认知自己原来做的错的是羞愧的，对你的认识是错的，对你的态度是不对的，对你的做法是错的，这样了解吗？啊，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反思啊，但一定是在需要的时候啊，需要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故事，都是一个人后来在很落魄的时候，发现过去害他的人还救济他，对不对？所以他会才会觉得惭愧，觉得羞愧，哦，他才会变好。所以最后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哦哦，那我特别要强调，不是说啊，有些父母跟孩子讲说啊，你同学这样对啊，你对他好一点啊，你这样对他好没用，知道吗？因为对他好，他觉得你怎样，好欺负，对不对？哦，我说你不能这样教小孩，圣经。那圣经不是说这样吗？我说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他有需要你再帮他才有用，了解吗？他没有需要你去讨好他，他又觉得你怎样，好欺负。所以我们还是，所以这样子刚好十二个人际关系，知道吗？那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前面三到八节是讲我们在肢体当中，九到二十一节是讲我们在一般的人际关系跟人相处当中啊，给我们十二个准则，让我们去做反省，哦，做反省。每一个教导背后都有它的用意在，哦，帮助我们啊。所以这整个，所以我们虽然讲爱啊，彼此相爱，但是它不是没有原则，知道吗？哦，这就是一个原则，哦，从爱开始，爱人不可虚假开始的一个十二个原则。好，所以呢，啊，活祭的人生呢，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把自己献给神，走信心的路，哦，那我们并不是说哦，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知道吗？或者是我们什么原则都没有，不是哦，哦，首先看重的是我们就是一个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所以第一个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宝贵的。第二个，一定要知道自己一定有恩赐，一定有恩赐，哦，能够在当中啊，能够发挥出来。那么再来，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是彼此相爱，哦，最后第十三章我们会讲到总原则是爱，但是爱我们却是有十二个原则给我们提醒，哦，我们总是有个原则在那里，哦，在不同处境里面啊，不同的啊面向去思维的时候，这十二个原则呢，啊，成为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体会，啊，一个学习跟思想，哦，啊，所以这几个，你就是有机会把它读一读，哦，从九到二十一节读一读，然后把它，啊，放在心上，啊，碰到一些处境的时候，就常常提醒自己，哦，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心意更新和变化。心意跟心而变化。好，这是第十二章啊，跟大家一起思想哈，哦。好，那么我们下礼拜会再上一次哈，哦，那十九号那一次我们就停一次，好吗？哈，哦，十九号五月十九我要上线上的课，所以我们就停一次。那下礼拜十二号我们还是上，哈，哦，还是上。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啊，因为我们都是蒙你的慈悲怜悯，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在我们身上也都有你自己美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啊，是你要来成全的。我们就单单的相信你在当中必成全你那纯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让我们在整个啊。生命的体会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你身上的一个肢体，都是你所保养顾惜的，我们也都有从你来的体会跟领受，我们也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啊，在整个行事为人当中，总是照着你自己真理的引导，在你的光中行前面的路。感谢主，虽然我们仍然有许多啊生命中需要啊在当中啊去改变的，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与我们同在，你总是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主赐福于我们， 感谢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也眷顾众弟兄姐妹，无论在工作、家庭，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经历你丰富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